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一位个性腼腆，为人实在本分，像邻居大叔一样值得信赖的老马的故事。老马是一位厚道的农民，他手巧会开车，有力气又热心，肯帮着别人。老马是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爷爷、好邻居。老马家里曾经搞了个小经营，一次市里的人来给他送货，送货人走了，老马发现多出了三件货，他马上联系对方说，多谢了三件，你来取货也行，给你钱也行。一次种地买化肥，老马带街坊邻居共买来一整车的化肥，卖化肥的自己装的车，过的树，等大伙分完了多出来一袋。乡邻都说让老马自己留着用，多的化肥留下了，老马把那袋化肥的钱给老板送了回去。卖化肥的是个外地人，很感动，以后看到老马总是热情地打招呼。前几年，老马家南面对门那家张罗着要把房子卖了，平房带院子只要2万块钱，很便宜。老马考虑到对门那家的邻居家孩子大了，正需要房子，所以就没去买。过了2年，那房子还没卖出去。老马想，既然没人买，就去找对方说想买房子，双方一商量就成了。对门的邻居一看老马家要买，就来找老马说他家也想买。老马和老伴儿痛快地答应了，说你家孩子大了，你需要就让给你吧。紧接着村里就开始拆迁，2万元的房子一下子就变成了20多万。老马对此没有任何怨言，老马说如果自己不修炼法轮功，他是做不到这样的。原来啊，在1997年的时候，才44岁的老马身体亮起了红灯，患有心脏骤停、肩周炎、前列腺炎等等疾病，感冒起来就必须得输液，吃药打针都不好使，他的身体状况给自己及家人带来了困扰。恰逢法轮大法红传到老马的家乡，当时老马就开始修炼法轮功。老马遵循法轮功师傅的教导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对人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、忍让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不知不觉中身体上啥毛病都没了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等人因为妒恨，发动了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，从此老马家经常被骚扰。有一回派出所的人又来了，车停在了老马家北门口，车里的人下来后，老马家北边的一位老太太慢悠悠地走过去说了一句话，老天爷可都在看着呢。在迫害的巨大的压力下，老马一度懈怠，放松了修炼，原来的病痛就又重新回到他身上来。当老马又开始精进修炼大法，他再次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。后来老马更体会到，作为大法弟子有责任把真相传给世人，不应该只是自己从大法中获益。于是老马学会了用喷漆喷标语，他白天干活，夜里经常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带着用具去喷标语。他专门找显眼的地方去喷，赶集的路口的墙上啊，公路主干道的边上啊，粗的电线杆子上啊，老马喷的到处都是醒目的法轮大法好、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等标语。有一天，老马发现他喷的标语被覆盖成了污蔑大法的标语，而且最近喷的四处都是这样的，有一处是在赶集的路边最大的一面墙上，而且隔天就是赶集的日子了。于是老马决定夜里再去重新喷。 当天半夜12点前，老马就出去了，先去了几口那面墙，用白涂料涂了，再重新喷。接着老马从东墙往北走，有一小道，小道北边是小树林。正走着的老马发现小树林里有一辆车，车上有小红点在闪。老马没多想，继续把四个地方都涂了，喷上了新的内容。当他还想在最显眼的那个厂子的外墙上添点内容时，还没等喷呢，一束手电光正从北面小道上射过来，照着墙也照着老马，手电特别亮。这时老马才警觉到警察早已有部署。这时因为墙那面没路，老马只能冲着光走。一边走，老马一边求大法师父：“师父，弟子得回家去。”接着老马推着车子与举着手电的人擦肩而过，那个人一动也不动，还举着手电照着那面墙。老马觉得奇怪，再怎么轻手轻脚，电动车也会有声音啊。当老马走出100米，到了马路上，往回看，那人就像被定住了一样，还保持着一样的姿势，还在那儿照着。小树林里的车也没有任何动静，老马平安回到家中。有一次老马喷标语时遭到了绑架，老马和警察讲真相的时候，讲到了那个夜里发生的奇迹。在场的一名警察承认，那天照手电的是他。他说那天下了一阵大雾，什么也看不着。在一旁的警察却说，那天大月亮，天气特清凉，哪来的雾？刚到看守所，老马遭遇了暴打，好多人打他，啪啪啪，鞋底子往老马身上盖。那个晚上，看守所上空电闪雷鸣，天降暴雨。当时是秋天，在当地根本就不是下暴雨的时候，却一两天内，看守所再次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，有人用天怒来形容。一个姓杨的号召，他没动手打老马，他在旁边指挥着说，找硬鞋底子打。可老马当时一点都没感觉到疼。后来姓杨的号召多次打老马，用小棍打老马的迎面骨，用小棍拧老马手指，让老马的头钻到窄小的空间里。吃饭时间别人都是该吃的时候才吃，可是杨某自己有特权随便吃，他又规定平常吃饭的时候谁也不准去厕所。一次不是吃饭的时候，杨某吃东西，老马没看见去了厕所，杨某质问老马，用难听的话说老马。也就过了两个小时，杨某就说不出话来了，嗓子特别哑，说话非常不清楚。号里的死刑犯对杨某说，你这是说老马说的，你说谁都行，就说他不行。杨某不仅嗓子哑了，到了晚上又开始拉稀，直往厕所跑，一会儿一趟，一会儿一趟。同屋的那个死刑犯对大法弟子特别好，只要是大法弟子就给予关照，杀人偿命，本该判死刑的他后来却判了死缓。可是指使打人的杨某，在老马遭到暴打的第99天，在圣诞节的那天被群殴，在这屋里待不了了，被调出。另外杨某花钱找人办监外，本来以为可以成的，却判了实刑，算是报应吧。但老马对打人者没有怨也没有恨，老马更加感到大法弟子用生命去讲真相，一个人能善待大法弟子是真的会改变命运的。老马所在的看守所特别拥挤，睡觉人挨着人，得侧着身子躺着，根本翻不了身。老马总是等别人躺完他再躺，谁缺啥短啥了，老马也帮忙。新进看守所的，老马把自己的卫生纸给他们用，有一个小伙子刚进来没有被子盖，老马就把自己的被子和他一起盖。老马有啥好吃的也分给大家吃，对那个精神有毛病的特别的照顾，特别是为曾经打自己的人求情。挨打者为打人者求情，谁能做得到？ 许多人被老马的善良震撼了，他们越来越尊重老马。慢慢的，老马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，他们也听了，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以免受中共坏事做尽的牵连，三退保平安也听了，许多人都三退了。老马因为喷标语被判缓刑，被写到了判决书里的证人却陆续遭到报应。在老马从看守所回到家的同时，有人身体好好的突然死了，有的醉酒驾车撞死了人，花了100多万判了缓刑，有的承包的很赚钱的买卖被别人包走了，在钱上损失很大。如今古稀之年的老马身体很壮实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，脸上总是洋溢着憨厚的笑容，他不会侃侃而谈，一说话甚至会脸红，总是那样规规矩矩的，本分实在。即使你初次见到他，你也会感觉他就像你的邻居大叔一样值得信赖。听众朋友，听完老马的故事后，您应该更能明辨出谁善谁恶，谁正谁邪了吧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